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在旧约当中的十诫，今天我们要来理解第八诫。第八诫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的第15节，不可偷盗。我们知道呢，在当时的农业社会的生活可以说是一种相当清苦的，所以任何一种偷盗财物的这种行为呢，都有可能会导致人命的死亡。所以在当时的近东的农业社会当中，偷盗是一种很严重的罪行。此外呢，你我也可以从第八诫不可偷盗这档社里面就看到圣经对于保护财产拥有权这样的一个原则，并且圣经也透过第八诫告诉我们需要去尊重别人的财物。而有一些犹太的律法师呢，他们将十诫当中的第八诫的这条不可偷盗的诫命解释为禁止绑架。在当时古代近东的世界里面，其实绑架这一档事是非常普遍的。有一些贩卖奴隶的商人，他们会借着绑架呢来贩卖人口，甚至于有一些军人，他们会绑架妇女来发泄性欲，以及一些帮派会绑架当时一些著名的领袖，并且来进行勒赎的动作。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也要从除了偷盗的角度来看第八诫之外，我们也要从绑架的角度，从犹太的传统对于第八诫的理解，我们去看看当中有哪一些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以下我们先休息一下，也预备好笔跟纸，并且呢将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第15节，十诫中的第八诫，不可偷盗。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基本上呢，第八诫不可偷盗是一个是非分明的相当清楚的一条诫命，但是呢这条诫命的问题在应用性方面常常出现在偷窃的借口这个范围当中。我们常常呢会面对偷窃有许多的借口，甚至于很本能的呢将自我的行为合理化。比方说几个常见的合理化的偷窃的借口，第一个就是呢，我不知道这个是赃物啊。我们知道在买卖的市场当中呢，有的时候有可能会买到赃物，买车子是赃车，买电器用品是赃物，买这个都有可能是赃物。因此在犹太的律法里面规定说，如果你明知道某一个人是窃贼，或是这个东西可能是赃物，可能来历不明，你就不得向他买东西。犹太律法甚至还强调，即使那个卖方他保证这个东西不是偷来的，你也不能卖。当然呢，在犹太律法当中的这种规定不是要去避免买到赃物，而是呢要让这个窃贼这个小偷他根本没有办法有立足之地。所以购买赃物呢，无论在国内外的法律来讲，它都是成了窃贼的帮凶，而这样的一个行径呢也跟窃盗本身的罪行是同样严重的。所以当基督徒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都需要非常的严谨跟小心。此外有一个第二个很常见的偷窃的借口，就是呢，诶，这谁看到的就是谁的。比方说呢，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在地上捡到钱，那有的人呢就会认为说，这个钱既然是我看到的，是掉在地上的，没有人的嘛，所以谁先发现谁先看到就是谁的。事实上的这种理由，就圣经观来说的话呢，那也是一种偷窃。 因为我们面对偷窃呢，通常指的是一种主动的偷窃，比方说是擅自的去拿别人的东西。可是呢，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你看到任何失落的物品，就必须要物归原主，并没有什么谁看到的就是谁的这种原则跟价值观。比方说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4节。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4节那儿说的，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即使对方是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于我们所瞧不起的人，可是呢，我们知道那个是他们所失落的物品的话，我们也必须要归还呢。我们不能够去看看对方是否值得尊敬，然后才决定要怎么做。甚至于呢，有人觉得，诶，反正我也不晓得这个物主到底是谁。所以其实在全世界呢，每一天都有人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而这种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就是一种偷窃。无论你用任何的方式来合理化跟掩盖，都没有办法去掩饰你的罪行啊。所以当你在地上看到钱，或是你看到了一个别人所失落的物品，如果知道物主是谁的话呢，就要将之还给物主。如果不知道物主是谁，就要交给相关的机关，或是呢留在原处不动，等待物主来领取了。第三种偷窃的借口是呢，我没有偷，都是他们那些笨蛋搞错的。有许多人呢，因为东西已经在他们手上，就认为他们有权利去拥有这些东西。坦白来说呢，这种人多到令人惊讶的地步。比方说这种心态呢，会让许多人理直气壮的收下这个结账的会计人员多给的一块钱。可能是收账的人一些错误、一些差错、一些迷糊，以至于找钱的时候找错了。可是呢，当我们回家一算，或是事后再算算看，诶，我钱好像多拿了，因此呢，就会心里说，我没有偷啊，是他们那些笨蛋搞错的。明明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却反而怪罪别人的犯错，或是别人的失职，然后很理直气壮的呢，去做这种偷窃的行为。虽然呢，这可能没有违法，可是这种明知故犯，不为自己买的东西支付应该付的价格，不论店员的智商是高还是低，都是犯了圣经当中的第八戒，不可偷窃。第四种呢，这种偷窃合理化的借口就是呢，哎呀，我过去呢碰到许多倒霉的事情和一些麻烦的事情啊，所以呢现在捞一点回来是公平的啦。有人呢就会根据这套理论呢，相信眼前对他们有利的这种错误，并且呢将之关联在他们过去吃过的亏，诶，好像这样的得利是跟过去吃亏是一种扯平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认为占人家一点便宜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别人呢也曾经占过他们的便宜。在国外呢就有一个例子呢，一个基督徒他做见证呢，他说在过去他结婚的时候，他为他所有的产物呢保了这些产物的保险，结果后来发现呢他家的这个结婚的戒指不见了。于是呢他有保这个失窃的险嘛，既然不见了呢，他就理所当然的向保险公司去申请理赔的动作。因为这个戒指呢就价值不菲啊，所以呢他就获得了相当金额的赔偿金。结果呢得到赔偿金之后呢，过没多久他找到了那枚戒指，原来呢是他遗忘了而不是失窃了。后来呢他就在一个挣扎当中，他想说到底他要不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告诉保险公司说他的戒指呢其实不是失窃了，而是遗失了。但是呢他想说他过去呢已经缴了这么多保险金，现在借这个机会呢就全部把它拿回来，就反倒不是比较好吗？第五种呢，这种偷窃的合理化的借口就是，诶，这是我应该得的，因为呢我没有这个东西。在不久以前呢，在国外有一辆武装的运钞车呢，运钞票的，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发生了车祸，结果这个车子就从桥上面摔了下来，就掉到了一个贫民窟的一个街道上面。 当然呢，因为车祸的巨大的冲击力呢，就把这台运钞车的车门就撞开了。哇，那整个白花花的钞票呢，撒的可以说是在贫民窟当中满街都是啊。结果贫民窟当中的人就赶紧出来，从老到少，从大人到儿童呢，都争相奔逐的去抢夺这些崭新的钞票。后来呢，警察就赶到了，可是呢，却没有一个人把这个散落在街头的钞票，后来被捡光了，却没有一个人把一张钞票交还给警方。甚至新闻媒体去采访当地的居民，当地的居民还说啊，哎呀，这是天赐的礼物啊。我们过去呢生活这么困难，我们呢觉得这个天外飞来的横财呢是他们应该得的，所以明明是偷窃，而他们却认为呢这是我应该得的，因为我没有这个东西，就把它给合理化了。在许多第三世界，有许多的宣教的一些组织呢，他们面对像类似的事情也都发生了一些困扰。比方说呢，他们知道偷窃是不对的，可是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呢，如果没有这种偷窃，他们好像生活呢就得不到所需要的资源，就好像呢走投无路了。所以许多的宣教士他们是在面临到一种两难，因为他们在想说，如果是换成是他们的话，他们真的能够经得起那种不偷窃的诱惑吗？可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说，在有一些特定的，比方说贫穷的处境里面，是允许偷窃的。德人是完全不赞成这一种论调的，因为圣经的做法呢，是给平民贫困的人一个机会，而不是让他们去偷窃。比方说我们很熟悉旧约的一种背景，在贫困的人当中是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去得到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直接的向他们来提出他们需要的一种供应。在旧约当中呢，农民农夫是不可以把所有的庄稼都全部收割净净的，他们必须要留下一些边缘或是角落的一些庄稼，留给谁呢？留给贫困的百姓他们去收取。所以这些贫困的人呢，他们仍然需要自己到田里面去工作，去割这些他们的庄稼，然后呢去供应他们自己生活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话呢，平民他仍然具有那种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拥有工作的一种尊严。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24章，生命记第24章的19节到第21节，生命记第24章19节到21节。第19节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20节，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21节，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给人一条鱼，你应该要给他一只钓竿，教他怎么样钓鱼。而这样的方式呢，才会让人带来一种生命的尊严。圣经呢教导我们，不论是富有的人或是贫穷的人，我们对于第八诫的律法都有相同的道德责任了。在利未记第19章第15节也说呢，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怎么样呢？偏护穷人，不可以偏袒穷人，也不可看重呢这些有势力的人，是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所以并不能因为贫穷而将偷窃呢合理化。当然贫穷的问题是另外一个课题，是我们呢有机会再来做一些研讨。第六个呢，将偷窃合理化的借口是，哎呀，反正我只是暂时借用嘛。许多人呢相信他们可以长期去借用某一些东西，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得到这些物品的主人的许可。我们需要去明白，第八诫是告诉我们，当没有经过所有人同意，就擅自拿任何东西，这就是窃盗， 这就是偷盗。比方说，我从我妈妈的皮包里面借了10块钱，我借了哥哥的衣服穿到学校去，这都是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我想这不只是礼貌的问题，不借而取就是偷。我们必须要养成一种习惯，我们不要认为呢，好像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的人，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拿取或是去使用他们的东西。因为如果一旦养成这种习惯呢，我们碰到不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人，你也会如法炮制。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德仁呢再和你谈这些将偷窃合理化的借口，还有7到11点可以提供你我来思考。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第七个将偷窃合理化的理由就是呢，我又没拿什么东西。这是一句很常见的口头禅呢。比方说我们带孩子去看电影，或是带孩子去一些游乐园参加一些娱乐活动的时候，有的人会谎报小孩的年龄，因为谎报小孩的年龄或是身高的话呢，就可以少付一点钱。而这种情形呢，都是属于这一类呢，就是为了要贪便宜，然后去谎报一些东西，或是说呢，有一些有版权的电脑的软体，我们就擅自的盗版，将它安装在我们自我的电脑当中，或是用公家的电话打私人的长途电话而不付钱，这些呢都是要不得的一些窃盗的行为。可是我们常常会将这合理化，说我又没拿什么东西。第八个将偷窃合理化的理由是呢，我有很好的理由。而这一句我有很好的理由呢，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借口之一啊。而这种方式是把窃盗呢指向一种更崇高的目的，而将偷窃的行为给合理化。比方说呢，我到书店去偷一本书，偷我需要阅读的书，而我读了书之后会自我充电，自我充实之后可以拿来报效国家。这种就是很典型的，有一个好像很好的理由，这种崇高的目的作为一个借口，而将偷窃的行为合理化。这都是不可取的。第九个合理化借口的理由呢，就是大家都这么做了，而这也是一种最幼稚的一种论调。比方说逃漏税好了，反正大家都逃漏税嘛，所以既然大家都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生存啊，所以必须要在财务上面做两本账，动一些手脚嘛。这种大家都这么做的，也是一种将偷窃合理化的一种借口。第十个借口是呢，等我有能力再付钱。而这种观念呢，也是一种偷窃。比方说在利未记的第19章第13节，在利未记的第19章第13节那儿说到呢，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一些当雇主的人呢，不论你雇的是临时工还是长期固定的，我们都必须要负起很特别的责任。其中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按时去支付工人的薪资。有的时候呢，我们很习惯的会将我们的工资呢迟到了或是延缓来发放。而如果有类似一些困难的情形，必须事前就跟员工去做一些说明，否则呢，这些都是偷窃的行为，偷窃员工的薪水。第十一个合理化的偷窃合理化的借口就是，我在这里工作，这里的东西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员工呢，对于雇主对老板有特别的义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守信用。比方说当老板在雇人的时候呢，不论对方到公司或是到工厂或是在家里工作，基本上就认为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除了这种好像侵吞公款之外呢，还有许多种模式。比方说把办公室的东西拿到家里面去用，觉得呢没什么大不了。 公司有许多的便条纸，有许多的笔，都把它带回家来做私人的一些使用，甚至觉得说，哎，反正我拿回家，有的时候也会做做公事嘛，就将之合理化了。相对来说呢，在上班时间应该要做事的，可是呢，却偷偷玩着电脑的游戏，或是在网络上面呢，跟私人做一些聊天，这些都是偷窃的行为。有人甚至把老板的一些服务或是一些产品呢，就送给人，这些未经老板许可的都是不可以的。比方说在餐厅的服务生就私下把食物呢就送给亲友，而在这个戏院收票的票员就让朋友可以免费的入场去看戏，或是呢偷拿一些票送给朋友，这些扛他人之慨扛老板之慨的来做人情的，都是第八戒所提醒我们的不可偷盗。第十二个偷窃合理化的借口就是这又不值什么钱。比方说有人只是拿一个橡皮擦，拿一根铅笔，觉得这没什么，是个小东西嘛。可是呢，在圣经却告诉我们呢，人如果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会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根据圣经的教训就提醒我们，这种观念是错谬的，无论你是偷窃再小的东西都不可以。最后一种合理化的借口就是呢，我管不住我自己嘛。有许多人在精神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而这样的人呢，你就必须要去看一些有关于医学方面的一些专家跟医生来帮助你啊。好，我们看完13个合理化偷窃的这个借口之外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偷窃不只是一种物质上面的，德仁要另外提两点我们需要去留意的。第一点就是呢，偷窃别人的构想。比方说别人有许多的作品，别人所编的故事，别人的想法，别人的创意呢，可是我们却把它 copy 过来，却把它偷窃过来。在海内外有许多的硕士的博士论文，他们就抄袭别人的研究跟著作，可是呢，在注脚的部分却没有注明是参考或是出自于哪里的。这种学生的领域当中也常常会有这种所谓的不可偷盗的这一条诫命的一种试探。再来呢，第二点我想是偷窃别人的纯真的话呢，这也是一种偷盗。在犹太律法里面，把偷窃呢，其中一个领域叫做偷心呢。心呢是心脏的心。什么叫做偷心呢？就是如果一个男生呢，跟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女生做爱的话，因为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16节就告诉我们，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必须取得女方以及父亲的同意，然后男方才可以来下聘，才可以来迎娶对方为妻。如果女方的父亲不同意这一门婚事的话呢，那么男方呢就不可以有所动作。如果男方有所动作，在女方父亲、女方家人还没有同意这个婚事，就跟他做爱，就跟他发生关系，犹太律法说这种行为叫做偷心，就是呢偷窃一个人的纯真，偷窃一个人的纯洁。我想犹太人这个角度的思考是蛮另类很特别的，也可以在不可偷盗第八戒的思考当中，也能够刺激你我在生活应用的部分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来谈一谈犹太人他们对于第八戒不可偷盗将之理解成不可绑架这种观念对你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在当时的近东的文化当中呢，犹太人理解这个不可偷盗呢，他将它放在一种维持立约的这种社群的团体，一种团结而设置的一条禁令啊，就是不可以来绑架。 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21章第16节有特别提到说，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我想不可绑架是大家都很容易去理解的一种行为的规范，可是呢，许多学者在应用上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蛮值得留意的，就是呢，如今最可恶的并且屡见不鲜的一种绑架，就是许多夫妻呢，在他们分居或是离婚之后，男方或是女方，他们会绑架子女。当然用绑架这个动词或许太强烈了，总而言之呢，他们就不让子女跟对方来见面，而这种行径呢，有时候是为了要报复啊。甚至于呢，绑架子女的一方通常会向孩子来洗脑，让孩子以为呢，不在身边的父亲或是母亲是如何的不爱他们，或是已经死了。而这种绑架观，从犹太律法的解读里面，他们也正式犯了第八戒不可偷盗。所以除了一些特殊的状况，比方说父母亲一方其中是有暴力的倾向，可能会比方说性侵害或是伤害孩子，除此之外呢，其实孩子有权利同时拥有父亲和母亲。最后我要提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是，有的时候可能呢，这个偷窃这个动词的受词是上帝，有的时候你我也会偷窃属于上帝的东西。怎么说呢？在马拉基书，在旧约的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节就告诉我们，如果是奉献上面十分之一应该是要奉献给上帝的话，可是你我却没有奉献这十分之一，将之挪作其他用途使用，这就是偷窃属于神的东西。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第九节说，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亲爱的朋友，期待你我都没有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夺取神的物。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